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51节到56节，这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这个段落是从九章51节到19章的27节，在这个大段落记载了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去完成他最终的命运，成就神的救赎。在这个旅程中，耶稣最主要的目标是训练12使徒。所以我们看到九章50节可以说是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工作的一个结束。当他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成就神的救赎，他知道他需要来预备12个使徒。所以在这个旅程中，耶稣最主要的目标是训练12使徒。他不仅是训练他们做门徒，也训练他们成为宣教工作的领袖。所以这个大段落中只记载了少数几个神迹，主要是记载耶稣的教训，其中包括许多的比喻和耶稣的讲论。借此耶稣预备使徒面对他的受难，以及他们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将开始的向世界宣教的使命。所以我们来首先看耶稣他定义要去耶路撒冷。路加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耶稣决意要去耶路撒冷呢？时间是当耶稣被接去的日子应验了。和合本有加上升天啊，原文是啊没有，就说原文并没有这个啊天。没有提到这个和本说被接上升啊，那其实是被接去。当耶稣被接去的日子应验了，是在这个时刻，从这个时刻开始耶稣就决定要往耶路撒冷去。耶稣被接去，如果我们单单从字义的基础来看，这个动词被接去可以单指耶稣的死，但是在这里最好是指包括了耶稣的死、复活与升天，也就是说耶稣被接去是同时包括了耶稣的死、复活和升天。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节、11节和22节论到耶稣的升天，在那里使用一个相关的动词，所以在这里耶稣被接去这个动词最好是同时包括耶稣的死、复活和升天在内。路加是唯一的福音书作者记载耶稣的升天。在路加福音24章的结束第50节，路加记载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 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常在殿里称颂神。然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也同样记载了，再一次记载了耶稣的升天。在第一章的第九节，耶稣说完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接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我们看到只有路加他记载关于耶稣的升天，所以他把焦点不只是放在耶稣的死，同时也放在耶稣的被辨明与耶稣的荣耀。耶稣被接去的日子，这个日子是复数，所以不是指耶稣被接升天的那个日子。我们和合本看不出这个复数或单数，这里耶稣被接去的日子是复数的，所以不是指耶稣被接升天的那一天那个日子，而是指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就是引至耶稣被接升天之前的一段时间，引至耶稣被接升天之前的一段时间。然后路加说，这个引至耶稣被接升天之前的一段时间应验了。路加经常使用应验这个动词来显示神的旨意所定下的事件的向前进行。应验用英文说就是 fulfill， 路加用这个 fulfill 应验了来显示神的旨意所定下的事件是正向前进行。所以神的旨意所定下的时间现在临到了。当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在荣耀中出现，与耶稣谈论他的出埃及，耶稣的出埃及，也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事。这次记载在路加福音的九章三十一节。换句话说，摩西和以利亚与耶稣谈论神的旨意和计划，要耶稣完成的救赎工作，也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事，包括耶稣的死、复活与升天。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那里说，这个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事，耶稣的出埃及，可能最好的是不但包括耶稣的死、复活和升天，也包含耶稣的再来。因为耶稣的死、复活和升天是发生在耶路撒冷，但是耶稣升天以后，五旬节被赐下，也是发生在耶路撒冷。而宣教的工作 也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所以摩西和以利亚跟耶稣谈论他的出埃及，也就是谈论神的旨意和计划，要耶稣完成的救赎工作。他在耶路撒冷这样完成的事情，包括耶稣的死、复活和升天。所以神所定下引致这些事件之前的一段时间，现在临到了。神所定下引致耶稣的死、复活和升天这些事件之前的一段时间，现在临到了。而这些事件，这些将要发生的事件，耶稣的死、复活和升天，乃是神救赎计划的最高潮。所有这些事都将发生在耶路撒冷，使一切的事情都将要被改变。耶稣将在耶路撒冷为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将从死里复活，被升天，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坐在神的宝座上，执行神的国君王的统治，并且他的受难、复活和被高举开始了一个更大的计划，扩展神君王的统治。五旬节圣灵被赐下，福音被传到地极。路加告诉我们说，当耶稣被接去，也就是神的旨意要耶稣完成的救赎工作，在引致这些耶稣将要完成的事件之前的一段时间，神所定下的引致这些事件之前的一段时间，现在临到了。所以从这一个时刻开始，耶稣使他的脸面向着耶路撒冷去，面向着去耶路撒冷。从这一个时刻开始，耶稣使他的脸面向着去耶路撒冷。这个使一个人的脸面向着去某个地方，是一个希伯来的惯用语，表达对准目标，不为艰难所阻，定义要做某件事，或者定义要完成一个工作。所以脸面向着去某个地方啊，这是一个希伯来惯用语。脸面向着去某个地方，是表达是对准目标，不被艰难所拦阻，定义要做成某件事，定义要完成一个工作。所以耶稣使他的脸面向着去耶路撒冷，乃是指耶稣一心一意专注的，因为是对准目标啊，一心一意专注的决意要达成去耶路撒冷的目的，或者说决意要达成去耶路撒冷的目标，去完成神差他做成的工作。耶稣已经预言了他的受难乃是神的必须，所以耶稣是定义要遵行神的旨意，即使他知道等着他的命运是死亡，并且 耶稣主刻意主动开始这些所期待的事件。他刻意主动开始这些所期待的事件，显明他完全掌管将发生的事。耶稣的受难不但是神的必须，是神的旨意和计划所定下必须发生的事。然而耶稣他在神所定下引致这些事件之前的一段时间临到的时候，从那一刻开始，他刻意主动开始这些所期待的事件，他专一的决意要达成去耶路撒冷的目的，去完成神差他要他做成的工作，显明他完全掌管将要发生的事。除此以外，也可以说因为等着耶稣的命运 because of 因为等着耶稣的命运，使他定义去耶路撒冷，在那里借着他的死复活和升天，他将完成神拯救的旨意。因此这一节经文9章51节就为整个大段落，从9章51节到19章27节这个旅行的旅程的段落定了主题。耶稣被接去的时间已经被神指定了，神所定下引致这些事件之前的一段时间现在已经临到了，所以耶稣必须面对他的命运，他一心一意专注的决意要去要达成他去耶路撒冷的目的，完成神差他做成的工作。这就是整个9章51节到19章21节这个段落的主题。当耶稣和门徒开始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耶稣差使者走在他前头，他们就去了，进了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村庄，为耶稣预备。在这里，耶稣的门徒被描述为使者是很少见的，耶稣差使者就是差他的门徒走在他的前头，他们就去了，用使者来描述耶稣的门徒是很少见的。但是其实这就反映门徒跟司洗约翰之间的平行的关系。耶稣差门徒走在耶稣前头去为耶稣预备，这有可能是指差他们去为耶稣安排住宿，也就是他们可能要在那个村庄过夜，但是也有可能是指耶稣差他们在耶稣前面去做传道工作，为耶稣预备。正如施洗约翰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为耶稣这位弥赛亚的来到做预备。所以 我们不能确定是哪一种，但是无论如何，耶稣差门徒，这里用使者来描述门徒，差他们走在耶稣的前面去为耶稣预备，可能是为耶稣预备住宿的地方，也有可能差他们在耶稣前面去做传道的工作，为耶稣预备，正如司洗约翰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为耶稣这位弥赛亚的来到做预备。他们就进了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我们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最直接的路程是经过撒玛利亚，大约是3天的旅程，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最直接的路径就是经过撒玛利亚，这条路呢大概是3天的旅程。但是由于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世代的冤仇，有一些犹太人宁可绕远路，从加利利海附近过约旦河，沿着约旦河的东岸向南走，到了耶利哥的地方再渡过约旦河，然后从耶利哥上耶路撒冷。现在耶稣和他的门徒是采取经过撒玛利亚的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门徒就进到这个村庄为耶稣预备。但是路加告诉我们，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其实我们要了解，在当时撒玛利亚人对于从加利利经过撒玛利亚往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朝圣者是不欢迎的。为什么不欢迎？是基于政治、种族和宗教方面的仇视。许多犹太人在节期从加利利上耶路撒冷去，那么事实上很多犹太人他们都是走这条最短的经过撒玛利亚上耶路撒冷的路途。当这些人从加利利经过撒玛利亚往耶路撒冷去过节欢庆这些节期，撒玛利亚人不欢迎他们，这是基于政治、种族和宗教方面的仇视。就政治方面而言，公元前第10世纪，所罗门王死后，耶罗波安带领10个支派另立一个国家，成立了以色列国，与罗波安，也就是所罗王所接续所罗门王做王的犹大国的君王罗波安，这个北国以色列国耶罗波安王跟南国犹大国的罗波安王之间经常的有征战。以色列国的京城后来就设在撒玛利亚，所以政治方面 来说，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经常的有征战。就种族和宗教方面而言，在公元前722年左右，亚述帝国灭了以色列国，把大批的以色列民掳到亚述去，又从巴比伦等亚述的地区把大批的异族人迁到撒玛利亚。这一些外邦人与剩下的以色列人通婚，就形成了撒玛利亚人。因此撒玛利亚人在血统上是混血的，同时在宗教上也是混杂的。这些外来的人一方面敬拜他们原有的偶像，另一方面也敬拜耶和华。这是我们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所记载的。但是时间久了，他们就只是敬拜耶和华。到了公元前第六世纪，波斯王古列下令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他们看撒玛利亚人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悖逆之子，另一方面是种族上混杂的，以及宗教上是玷污的，就拒绝撒玛利亚人参与重建圣殿，以致 彼此之间的仇恨就更加深了。到了公元前第四世纪，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上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圣殿，并且除了摩西五经以外，他们拒绝接受其他旧约圣经，他们与犹太人之间的分裂就更加确定了。到了主前第二世纪，犹太人甚至把基利新山上撒玛利亚人的圣殿烧毁，这进一步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冤仇。撒玛利亚人拒绝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这是为什么？那些从加利利经过撒玛利亚往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朝圣者是不被撒玛利亚人所欢迎的，他们不接待这些人。所以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和他的门徒，就一般而言是基于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之间世纪的冤仇。但是在这里作者说明原因，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因为耶稣的脸面向耶路撒冷。耶稣的脸面向耶路撒冷，这是跟九章五十一节一样的表达。所以路加说明，撒玛利亚人拒绝耶稣，不但是基于撒玛利亚人对于上耶路撒冷去过节的犹太人朝圣者的敌视，乃是因为耶稣定义朝着耶路撒冷走去。耶稣定义向着耶路撒冷去，来完成神的旨意。 这将引起反对和敌视，不仅是犹太人或他们的宗教领袖拒绝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在拿撒勒人的会堂引用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来宣告他的传道工作，他的使命，就被拿撒勒人所厌弃。第九章22节，耶稣第一次预言他的受难，就说到他要被犹太的宗教领袖公会所拒绝。所以耶稣定义向着耶路撒冷去，来完成神的旨意，这将引起反对和敌视，不仅是犹太人或他们的宗教领袖拒绝耶稣，撒玛利亚人也拒绝他。当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耶稣的两个最内圈的门徒雅各和约翰做出了一个回应，他们对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和合本接下来说，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你看小字，有古卷没有像以利亚所做的。所以这个像以利亚所做的，在最可靠的手抄本是没有的。因此雅各跟约翰向耶稣提出一个要求，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他们这个要求使人想起旧约的以利亚先知，在以色列国亚哈王死后，他的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但是亚哈谢生病了，就派使者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他的病能不能够得医治。于是神就吩咐以利亚去迎接亚哈谢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宣告说，你必不能，亚哈谢必不能从他的床上下来，因为他必定要死。当这些使者回来告诉亚哈谢先知以利亚所传递的神的话，他就猜他手下的兵去捉拿先知以利亚，他猜一个50夫长和他手下的50个兵丁去捉拿以利亚。这第一批50夫长和他手下的兵去捉拿以利亚的时候，用命令的话吩咐以利亚下来。于是以利亚说，如果我是神人，他们说，神人啊，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说，如果我是神人，愿火从天降下，把你和你的50名手下吞灭。于是有火从天降下，就吞灭了这个50夫长和他手下的50个兵丁。亚哈谢王再一次差派第二批50夫长，第二批的一个50夫长和他手下的兵丁去捉拿以利亚，照样发生同样的事。他们命令以利亚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再一次吩咐火从天降下烧灭第二批的，第二次拆去的 这个五十副长和兵丁。所以这里雅各跟约翰对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这就暗指向旧约先知以利亚曾经做的一件事。当雅各跟约翰向耶稣发出这个要求，事实上是显明他们为耶稣的尊荣大发热心，因为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所以他们为耶稣的尊荣大发热心。但其实他们仍然是不明白耶稣的使命与目的是要成为受苦的仆人，他们乃是专注于耶稣是征服的弥赛亚，将毁灭他们的仇敌，以致他们要求立即的施行审判。他们这个要求显明他们仍然不明白耶稣的使命和目的是要成为受苦的仆人，即使耶稣已经两次预言他的受难。他们乃是专注于耶稣是一位征服的弥赛亚，是要来毁灭他们的仇敌，所以他们就要求立刻施行审判，立刻向撒玛利亚人施行审判。但这显出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的使命。不但如此，在路加福音的九章一到六节，耶稣差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曾经指示使徒们应当如何面对不接待他们的人。如果有人拒绝他们，有城市里的百姓拒绝他们，那耶稣说，你们就要向拒绝你们的城市的百姓跺下脚上的尘土。跺下脚上的尘土是一个比喻的行动，用这个比喻的行动来向拒绝他们的人表明神拒绝那些人，那些人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以此作为对那些人的警告。但现在雅各和约翰的要求认为那样做仅仅是跺下脚上的尘土还不够，要要求立即的审判。这显明他们继续有那种错谬的尊贵的思想和想要伟大。前面我们看到耶稣第二次预言受难，他们不明白，在他们当中起了纷争，争论谁伟大。而现在当他们面对撒玛利亚人拒绝耶稣，不但他们不明白耶稣是要成为受苦的仆人，而专注于耶稣是征服的弥赛亚，来毁灭他们的仇敌，同时他们这个要求也是超过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所指示他们的，对那些拒绝他们的人以跺下脚上的尘土这个比喻的行动来向那些人提出警告。可是他们认为只是那样做还不够，要求立即的审判。这显明 他们还是继续有那种错谬的尊贵的思想，那种错谬的尊贵什么样是伟大的思想，而他们仍然想要伟大。当他们向耶稣提出这个要求，耶稣就斥责他们。在和合本第九章的55节 B 到56节 A， 我们看见有一段，有一段也是加在，也是他们就是说是耶稣斥责他们的话，在和合本的55节哈，耶稣转身斥责这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这个耶稣所说的话，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这个耶稣所说的话，在最可靠的抄本是没有的。耶稣只是，路加只是很简单的说明，耶稣转过身，然后责备斥责两个门徒，并没有把耶稣斥责的话记载下来。虽然路加没有记载耶稣斥责这两个门徒所说的话，但是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耶稣斥责他们。雅各和约翰他们的反应是考虑最后的审判，这在十二使徒的职分是不存在的。雅各跟约翰这个要求是考虑最后的审判，但是这个要求，这个最后的审判，在十二使徒的职分是不存在的。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吩咐他们要向拒绝他们的人给予警告，向拒绝他们的人跺下脚上的尘土，用这个比喻的行动来表明那些人是神所拒绝的，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但 仅仅是以这个比喻的行动来向拒绝他们的人给予警告，而不是毁灭那些人。现在的时刻是施怜悯，而不是施行立即的审判。现在的时候是宣讲福音，而不是毁灭。必须给予人机会将反对翻转过来而悔改。现在是把神的恩典呈现给人的时候，最后的审判必须等到将来基督的再来，那时将由基督亲自来执行审判。所以雅各和约翰的反应是考虑这个最后的审判，主啊，你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但这个是在十二使徒的职分是不存在的，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只是吩咐他们要向拒绝他们的人给予警告，而不是毁灭那些人。现在的时候是一个施怜悯的时候，不是施行立即的审判。现在的时候是宣讲福音， 而不是毁灭。借着宣讲福音，给予人机会，把他们的反对翻转过来而悔改。现在的时候是把神的恩典呈现给人的时候，但是确实最后的审判将要临到，在耶稣再来的时候，由耶稣亲自来执行最后的审判。所以雅各跟约翰他们的反应，考虑最后的审判，这个在十二使徒的职分是不存在的。所以耶稣转过身来斥责他们。因此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里引用以赛亚书61章1-2节来宣告他自己的使命和传道工作的时候，耶稣只是引用到以赛亚书61章2节的前半，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找到以赛亚书61章1-2节上面写着说，耶稣拿起来读这段经文，上面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只引用到这里，而省略了最后一句话和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在以赛亚书61章2节最后一句话是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但是耶稣在拿撒勒人的会堂引用以赛亚书61章1-2节却省略最后这句和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所以耶稣他的使命跟传道工作是成为受苦的仆人，来完成神的救赎，使得他使得有福音可以传给贫穷人，使得被掳的可以得释放，瞎眼的可以得看见，受压制的可以得自由。但是耶稣省略了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就表明现在乃是把神的恩典呈现给人的时候，最后的审判，神报仇的日子必须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彼得后书3章9节也同样的说明，基督并不是单言不早日再来，因为在彼得后书3章说，有人讥诮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也就是说，主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他们说，从列祖睡了以来，也就是列祖死了之后，到如今万物兴起，万物与不是兴起哈，万物是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然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讥笑说，耶稣要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现在的天地还是跟起初创造的时候一样。于是彼得对他的读者说，亲爱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也就是基督的再来，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它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也就是说，基督并不是单言不早日再来，乃是宽容你们。你读英文圣经，乃是向你们显出忍耐。基督并不是单言不早日再来，而是向我们人类显出神的忍耐，使得福音可以继续的传给万民，领他们悔改。因为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虽然路加没有记载耶稣斥责雅各和约翰的话，可是我们从上下文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耶稣斥责他们。因为雅各和约翰他们考虑这个最后的审判，这是在十二使徒的职分是不存在的。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对那些拒绝他们的人，耶稣吩咐他们给予警告，可是并不是要毁灭这些人。现在是传福音的时候，是要给人机会把反对翻转过来而悔改，是把神的恩典呈现给人的时候。最后的审判乃是将来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要执行的，并且是由基督亲自来执行。然后我们看见，虽然神已经应许了基督的再来，但是似乎基督单言迟迟没有再来。使徒彼得说，基督不是单言，而是向我们显出忍耐，好让福音可以继续传给万民，来领万民悔改。因为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撒玛利亚人现在虽然拒绝耶稣，但耶稣的斥责预兆了向撒玛利亚人将来的宣教工作。这向撒玛利亚人将来的宣教工作将发生在耶稣完成救赎离世升天之后，借着使徒们向撒玛利亚人宣讲福音，而使许多的撒玛利亚人悔改归信基督。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耶稣吩咐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神所应许的圣灵被赐下，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为耶稣做见证。因此到了第八章，因为斯提反的殉道，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许多的信徒就向四周的地方去躲避这个逼迫。有传福音的腓力到了撒玛利亚，就向撒玛利亚的人来宣讲基督。于是许多的撒玛利亚人听见他所传的福音，就信了，并且受了洗。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对于雅各和约翰的斥责，其实预兆了向撒玛利亚人将来的宣教工作。也就是说，虽然现在撒玛利亚人拒绝耶稣，但是现在是施怜悯而不是施行立即的审判，现在是宣讲福音给人机会把反对翻转过来而悔改， 是把神的恩典呈现给人的时候。所以当耶稣完成救赎离世升天之后，借着使徒们向撒玛利亚人宣讲福音，就使许多的撒玛利亚人悔改归向基督。最后路加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面对反对的时候，照着耶稣所给予的原则，也就是说，如果有某城里的人反对拒绝耶稣的门徒或拒绝耶稣，他们就离开那个地方往别的村庄去。所以耶稣自己还有使徒们的传道工作都是走遍各城各乡宣讲福音。在第四章，拿撒勒耶稣本地的人本乡的人拒绝耶稣，耶稣就离开那里往加百农去，不但是在加百农宣讲神国的福音，耶稣也是在加利利的各会堂各城各乡宣讲福音。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耶稣差十二使徒出去传道，耶稣告诉他们对那些拒绝他们的城市里的百姓要跺下脚上的尘土来警告他们，于是门徒出去，他们也是走遍各城各乡宣讲福音，有拒绝他们的城市他们就离开往别的村庄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面对撒玛利亚人这个城这个村庄的人的反对，他们就离开往别的村庄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里论到耶稣被接去，耶稣被接去是指他的死复活和升天。在路加福音，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的升天，所以在路加福音焦点不仅是放在耶稣的死，也放在耶稣的被辨明和荣耀。我们看见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的时候，有摩西跟以利亚也在荣耀中出现，跟耶稣谈论耶稣的出埃及，也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事，包括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和升天。现在路加告诉我们，神所定下引致这些事件之前的一段时间已经临到了，所以耶稣必须面对他的命运。而耶稣一心一意专注的决意要达成去耶路撒冷的目的，完成神差他做成的工作，而且他是刻意主动开始这些所期待的事件，显明耶稣完全掌管其将发生的事。不但是神掌管即将发生的事，耶稣也是完全掌管即将发生的事。然而我们看见在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的开始，耶稣就面对反对，这是他的受难的一个预尝 foretaste。 撒玛利亚人拒绝耶稣是因为耶稣定义朝向耶路撒冷走去，耶稣定义去耶路撒冷完成神的旨意，将引起反对和敌视。不仅是犹太人或者他们的宗教领袖拒绝耶稣，撒玛利亚人也拒绝耶稣。当撒玛利亚人拒绝接待耶稣，耶稣的两个门徒雅各跟约翰向耶稣提出一个要求，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他们这个要求显明两方面。第一，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的使命和目的是要成为受苦的仆人，而专注于耶稣是征服的弥赛亚，来毁灭他们的仇敌。但是第二方面，耶稣差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曾经指示他们以跺下脚下的尘土来向那些拒绝他们的人，表明神拒绝那些人，以此作为对那些人的警告。可是雅各和约翰要求立即的审判，显明他们继续有那种错谬的尊贵的思想和想要伟大。因此耶稣斥责他们，因为他们这个反应是考虑最后的审判，这在十二使徒的职分是不存在的。他们要向拒绝他们的人给予警告，但不是毁灭那些人。现在的时候是施怜悯，而不是施行立即的审判，是宣讲福音，而不是毁灭。必须给予人机会来把反对翻转过来而悔改。现在是把神的恩典呈现给人的时候，最后的审判必须等到将来基督的再来，那时将由他亲自来执行审判。最后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虽然拒绝耶稣，但是耶稣的斥责就预兆了向撒玛利亚人将来的宣教工作。在耶稣完成救赎离世升天之后，借着使徒向撒玛利亚人宣讲福音，给他们机会把他们的反对翻转过来而悔改，于是许多的撒玛利亚人悔改归信基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向我们显明耶稣是如何的来面对神的旨意所定下他的命运。当神定下引致这些事件之前的一段时间临到了，耶稣就一心一意专注的决意要达成去耶路撒冷的目的，完成神差他做成的工作。我们从耶稣身上可以来省察我们自己，从耶稣他的榜样我们可以来省察我们自己。当我们清楚明白神的旨意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是不是要像耶稣一样定义去完成？圣经上神给我们很多的命令和吩咐，给我们很多的应许要我们去支取，也给我们这个大使命让我们去履行。但是我们面对神的旨意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是怎么样做回应呢？我们有没有像耶稣一样的定义，一心一意专注的决意要去做成，要去完成神差他做成的工作，他决意要达成去耶路撒冷的目的，完成神的救赎。 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只不过说说听听而已。神给我们的命令跟吩咐，我们甚至存着悖逆来做出回应。我举一个例子，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节到18节，使徒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给他们一个命令和吩咐，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我们很清楚是神要我们做的事，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而且要凡事谢恩。保罗说，因为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为什么要凡事谢恩？因为所有一切的事情发生，神会叫万事互相效力，来使爱神的人接受属灵的益处，使我们可以被炼净，使我们可以被塑造成为圣洁。所以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都可以存着感谢，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事实上，腓立比书第五章和哥罗西书第三章都说，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对于神这个清楚的旨意，我们是怎么来回应呢？我们有没有定义要去遵行呢？去做成神给我们的命令跟吩咐呢？可能我们说，我没办法感谢，我没有办法凡事谢恩，那这就是显出我们的悖逆。我自己真的是学习神的话给我的命令，给我们的命令，我要去定义，要照着去做。所以凡事谢恩，是的，当一些事情发生在过去，当一些事情发生，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感谢，真的是感谢不出来，但是我就到神面前，我就定义要去照神的话去行。我来到神面前，我对神说，我跟神说，我在面对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感谢，但是既然神的话这样说，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对神说，我就愿意做出我意志的抉择，我向神献上感谢。但不是我里面觉得我可以感谢，甚至我感谢不出来，可能里面有很多的，就是说还有很多的自我，面对这样的事情不但不能感谢，还抱怨。但是我知道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要我们向神献上感谢，我就来把我的心向神倾心吐意，告诉他，我以我的情感，我的思想，我仍然我还不能感谢，但是我定义要照他的命令跟吩咐，我献上我的感谢。因为他告诉我，因为神的话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当我从这样的定义要去遵行神的命令的心智开始，每一次 任何事情发生，我来到神面前，我学习凡事谢恩。时间久了，我发现凡事谢恩真的是我生命的流露，这不再是困难的事情，不再是勉强的事情，不再是做不到的事情，相反的，真的是凡事谢恩。因为真的是在任何事情发生都能够从神的观点来看见神美好的旨意，来看见神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掌权。真的是即使还看不清楚，但是有一个绝对的对神的信心，知道神的可靠，神不会背乎他自己，知道神的公义，知道神他定义要成就他救赎的旨意和国度的旨意。因此很自然，现在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在人看可能是很不幸，或者说我不希望遇见这样的事，但是第一个反应就是，主啊，我感谢你。这真的是一个从心中流露出来的对神的感恩，真的是知道说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所定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向耶稣面对神的旨意，就定义要顺服遵行，而且定义要专一的，一心一意的定义要去达成，做成神要我们所做的事，达成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真的就是可以经历到像耶稣这种的对神的这种完全的降服顺服所带来的喜乐。所以保罗为什么说要常常喜乐？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应许门徒要，耶稣说，你们如果爱我，正如父爱我一样，对不起，不是你们，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然后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的喜乐来自于他对父的顺服，而耶稣说，他把这些话告诉我们，是要我们可以分享他的喜乐，而且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我们怎么来分享耶稣的喜乐？当我们像他一样定义遵守他父的命令，当我们定义遵守耶稣的命令，我们定义像耶稣一样的顺服他的父，我们就可以分享耶稣的喜乐。所以使徒保罗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至于耶稣给我们这个大使命，照样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做成的事。我们是不是愿意，而且是定义要去做成耶稣要我们做成的工作，积极的 把自己献上，不计代价的。在现在是宣讲福音，给人机会把他们的反对翻转过来而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必须抓住现在的机会，因为这个机会有一天会终止，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将要施行最后的审判。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以神的心为心，基督不是单言不再来，神对我们的忍耐是让人有继续有机会可以听见福音，让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可以继续的把福音传给万民，领他们悔改，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悔改。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现在是宣讲福音的时候，使人有机会听见福音，得以认识耶稣基督，可以悔改转向神，而领受基督的救赎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盼望我们真的是效法耶稣，我们真的能够听见耶稣的话，听见神的话，我们就效法耶稣定义，专注一心一意的对准目标，不怕不被任何的困难拦阻，我们定义要去做成神要我们做的事，去遵守圣经上所有一切神的话，也去完成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们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没有真的是在听见你的话，你的命令，以及你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就真的是一心一意专注的决意要去达成，要去做成你要我们做的事，特别是这个大使命。实在我们想到这个恩典的时候，这个怜悯施怜悯的时候，不知道还有多久，我们切望等候主的再来，但是我们也知道主的心真的是不愿一人沉沦，愿意人人都悔改。因此好像主再来的应许好像是单言，然而主不是单言，因为神还是要给人类有机会听见福音，而我们领受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有责任要去宣讲福音，去领人跟随耶稣做门徒。 求主真的是给我们这个心智，像耶稣的心智一样，定义遵行神的话，定义做成耶稣差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若是切望主早日再来，我们就要把自己委身，不计代价的去遵行耶稣的命令。求主真是怜悯我们，我们实在是需要悔改。求主让我们真的是被光照，看见我们的罪，我们能够转离这个罪，我们愿意转向神，做出我们悔改的意志的抉择，结出我们悔改的果子。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